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弟兄姐妹们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主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很高兴今天是在这个青年主日来正道啊，我本身也经过青年的时光，还记得当年啊，在青年团契我们活跃的时光啊，也在崇拜的时候，青年主日也曾经负责节目，就像今天我们的青年人在这里。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一个青年人啊，圣经说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啊，这个人这个青年人叫基甸，从基甸的身上来学习功课。那么基甸到底是谁呢？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啊。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组织啊，就是在世界各地啊，旅馆、医院啊、学校来分发圣经啊。这个机构的名字就是以基甸为名字，叫做基甸会。那么基甸这个人是到底是谁呢？那我们来从历史的观点，还有从地理的观点来做一个背景的的了解。然后我们才来进入了学习到底基甸这个身上能让我们学习什么的功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现在回顾到过去，到耶稣的时代，我们现在是主后2000年左右啊，是2000年前耶稣降生了。在过了2000年之前呢，就是主前2000年，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年庆祝120周年，我们以亚伯拉罕这个蒙召成为祝福做我们的主题。所以2000年后就到耶稣的2000年后到我们现在，这2000年到耶稣之间中间点就是1000年，就是大卫王啊。所以很容易记2000、1000，耶稣就到我们现在啊。那么在大卫王1000年之前的1100年，就是基甸的时代啊。这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呢？因为当时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呢，没有了领袖，因为耶稣亚过去了，死了，所以他们就在好像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之下。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国王，因为大卫是他后来他们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王啊，就是他们第二任的国王。所以当他们还没有成为有王国的时代呢之后呢，他们在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就好像一个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但是上帝不时的兴起的知识们来治理他们，做他们的一种好像政治以及宗教的一种的领袖。所以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不同好几位知识在那里帮助以色列百姓，带领他们来征服当时的一些当地百姓的人居民的一种欺压。比如说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士师，就是参孙，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这个欺压。而另外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士师，就是今天我们想要看的基甸。基甸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另外一个民族，就是米甸人。好了，这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基甸。那我们从地理的观点呢，我们要将来了解。我们最近刚好最近有2团的的弟兄姐妹们到以色列圣地来观光，我们当中华语崇拜也有几位好几位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一起到以色列圣地来观光。所以今天我等一下所讲的是历史地理的背景就好像一种温故知新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我们把一个长方形很简单的代表以色列的这个地图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地理课的老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把地理课当成一个望人生畏的一个科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科目。他常常用非常简单的地理或者几何图形来代表不同国家的地理的研究或者学习。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个长方形的代表以色列的话呢，非常简单粗略的代表，这边就是一个好像西海岸是西边，这里是地中海那么这里有特拉维夫我们飞机就到那个地方，一到了就到特拉维夫今日的首都。 那上面有这个该萨利亚一个海港啊，所以这个西边，东边呢这里是一条河，就是叶旦河。叶旦河的上面有一个湖，很大的湖，就叫做加利利海。然后在下边呢有一个很大的另外一个很大的海，就叫做死海。那么我记得我们就在那里，在死海那里游泳啊，在死海游泳你不会沉的，你沉如果要沉也沉不下去啊。我们在那里每个人拿着一个报纸在那里浮在那里，然后每个人拍照啊，这是一个很特有的一个经验。那么在这个叶旦河就是从这里加利利海一直流到这个死海的地方啊，就是这个东边的这个国界。好了，在这个地段里面有分三个地段。在耶稣的时代，这里南部就叫犹大地，这里有耶路撒冷，那么还有这个伯利恒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所去过的地方。在北方呢，就是加利利的地方，这个加利利就是当时耶稣所传道的常去的地方。在加利利我们有提到这个拿撒勒，还有在加利利海沿岸的这个加百隆这个地方。但是在一个中间有一个地方我们去过的，就是叫做米季多，在一个山这个山丘的地方。米季多也就是在圣经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哈米基多顿的地方啊，将来世界大战就会在那里发生。好，在米季多我们到了一个山丘的地方啊，我们的领导人郭牧师就告诉我们看山下一片绿油油的一片的平原，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做耶斯列平原，就是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第六章三十三节里面所讲到耶斯列的平原，绿油油的一片。当时郭牧师跟我们讲，他说这一次这是一个沙漠地带，但是土地非常的肥沃，只要能够把水引进来的话呢，就能够生长非常丰盛的这个农作物。所以我们到了以色列看到好几个这种水稻的工程呢，当时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懂得引到水稻这个肥沃的土地。所以在这个耶斯列的平原里面，我们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这个农作物。所以就在这个地理的背景之下，我们来看这个基甸这个故事。米甸人他们是在哪里呢？米甸人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土地的东南边。米甸人就从东边东南部上来，然后召集的亚玛利人还有一些东方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三十三节，从这里就进入了这边一个渡口，从这个叶旦的这个渡口就进入到这个耶斯列的平原。所以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当这一片绿油油的这个农作物在丰收的时候，米甸人就带领这群人进入到耶斯列平原，把这些丰富的农作物掳掠了过去。所以每年以色列百姓就受非常的痛苦，受到这些米甸人的欺压，来侵占他们，来掳掠他们的农作物。所以就在这样的光景之下，上帝召集了基甸，就告诉基甸，来，你是我所拣选的，你是大能的勇士，上帝与你同在，我要你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来脱离这个米甸人的这个欺压。所以这个故事这样的发展了。所以刚才我们就看到，在第七章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以色列，告诉即使在第六章三十三节，这个米甸这个基甸就开始了招兵买马，他召集了一共32000人啊，就从他自己的本族里面，还有那些其他的一些附近的支派，一共的召集了32000人，是一个不少的一队强大的军队吧。但是米甸人有多少人呢？是135000人，哇，是比米甸这个基甸的军队超过了差不多10倍以上。他说上帝告诉基甸说人太多了，所以就告诉基甸说谁害怕的人就回去吧，结果回了22000人，只剩下10000人，这10000人还不够，上帝说还是太多了。所以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在7章就有一个试验，叫人去喝，叫这些10000人去喝水，其中有300人蹲，就站在那边用水，就舀了水来填水就喝，另外其他的人就跪在那里，武器也放下了，跪在那里就在那里喝水。所以上帝就告诉基甸， 我要选这三百个人，这三百个人去跟我去打仗，面对那135,000的米甸人。你看，这个对基甸是这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基甸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我记得我们在米基多的时候啊，我们在还没上去这米基多的山丘的时候，我们看一个纪录片，那么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就做到一个哈路泉啊，一个泉水。那么当时郭牧师就跟我们解释，他说这个泉水就是当时基甸选那三百个人的地方，在那里喝水的三百人的地方，啊，所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背景，这些地理的背景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好了，所以基甸现在接受上帝的挑战，只选三百个人来攻打这个米甸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呢？原来在第六章里面就讲到一个验证，就是非常有名的羊毛的验证。所以每当我们提到基甸的故事，这个羊毛的验证这个故事脱离不了。我记得在主日学小时候就听到这个羊毛的这个验证的故事啊，这英文叫做 fleecing， the Gideon's fleecing， 这个名称变成一个非常有出名的一个非常的名词，就是羊毛的验证。这个验证是怎么样呢？基甸告诉上帝，我怎么知道说肯定说你这是你叫我吩咐我做这样的一个使命呢？所以他就请上帝来帮助他见证一个事情，就是把一团的羊毛放在禾场的地方。那么隔天露水来了，啊，然后说他告诉上帝说，如果这个露水充满了这个羊毛，而其他的地方都是干燥的话呢，我就证明就知道上帝真的是要我去负起这样的一个重任。啊，隔天早上果然是这样，羊毛充满了这个露水。挤了一下，哇，全部露水都流了下来，周围呢都是干燥的地。但是你基甸还不够啊，他跟上帝说，我现在要请上帝来第二个的验证。这时候呢，我要相反的，就是明天早上这羊毛是干燥的，周围是潮湿的。结果上帝说可以，果然第二天是这样子，羊毛干燥，周围是潮湿的。所以这个羊毛的验证成为在我们研究基甸的故事里面一个非常常提到的这个一个故事，一个验证的一个故事。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这个羊毛的验证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呢？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就是从基甸的身上学习功课，是不是学习这个羊毛的功课呢？啊，这是很多的争论点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或多或少也是行我们自己的羊毛的验证啊，有时想说今天不懂，是不是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呢？啊，如果牧师打电话过来呢，啊，就证明这个是可以做的了。牧师代表上帝了，刚好牧师打电话来了。或者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哎呀，这个舞会不懂好不好去呀？上帝啊，如果我到前面开车到前面呢，啊，如果是绿灯呢，啊，这是可以去了，我就加开车去了。如果到前面红灯呢，哎呀，上帝大概是不要我去的，我就接受上帝的安排了。我看远远是红灯了，啊，车慢慢走了，走到前面听绿灯了，感谢上帝我可以去了，就开开去了。所以我们常常具有自己的羊毛的验证啊。啊，有一个农夫，我就听到这美国的一个故事，一个农夫他想去啊献身做传道，他不想不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他就祷告，结果看到天空有两朵云啊，像朵云，一朵云好像是 P 字，好像英文的 P 字，另外一朵云是好像个 C 字，哦，他看 P 跟 C， 他说，哦，我懂了，上帝要我去 preach Christ， 就是要传讲基督，哦，上帝要我去传道，所以他就把他的田地卖了，哦，就去做传道。他是想不到他做传道非常的辛苦，他讲到的时候他的会众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他准备道理准备得很辛苦。有一天他的邻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去做传道呢？你农夫不做，好好不做，而去做传道呢？他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他说看到 P 跟 C， 上帝启示他 P 跟 C。他的邻居告诉他说，你搞错了，上帝不是叫你 preach Christ， 上帝是叫你 plant corn 啊，就是种植艺术书啊，上帝是让你做农夫，不是让你去做牧师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羊毛的验证，不但有了羊毛验证后，我们自己还把我们的解释放在里面进去。也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羊毛验证是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心意啊，用上帝的话语啊， 所以有些人要求上帝的旨意，就翻开圣经看指点，上帝告诉我应该做什么。啊，有另外一个故事说，有个人他想要约一个女朋友叫 Melissa， 啊，这个 Melissa 很漂亮，啊，眼睛好大，很迷人，啊，说上帝，我可以约她出来，啊，然后另外一个是叫 Joy， 他不大喜欢，但是上帝最好我能够约 Melissa， 上帝可以吗？他就去翻开圣经看一下，结果箴言六章二十五节那么说。他说：“你心中不要面目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啊。”他说：“大概不行了，上帝不准我去约 Melissa 出去了。”好了，再去看到底上帝还有什么要我约谁吧。他就翻开以赛亚，就是也是乱点呐、啊，乱点。以赛亚五十五章十二节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啊。”这是中文的圣经啦，不过这是美国人哦，他当然他不是读中文嘛。英文是怎样讲呢？ You shall go out with joy。 所以你应该跟 joy 出去，所以他当天打电话去约 joy。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羊毛的验证啊。我听到自己另外一个，这个是我自己听到的，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做他的见证，他想要去加拿大，他是上帝啊，我可以去吗？那么当天他读圣经，不过这位弟兄他不是乱点的啦，他是有教秩序读的，所以当天他读到的是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他就发现里面他要去什么地方，他去加拿大，结果里面有讲到很多人物啊，以利加拿啊，有比利拿，还有汉拿，哇，有拿字，还有加拿，还有那边一个大大激动啊，因为他那个这个汉娜受他的那个皮利娜就激动，他很伤心，大大激动啊，所以他看到加拿大啊，感谢上帝，我可以去加拿大了，因为就在这圣经的里面。那么当时我其实当我在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当时我刚好准备要去美国，还没有消息，所以我想上帝啊，是否我可以找美跟国，应该不难找，美跟字跟国字在圣经应该不难找啊，不过要找美国这个字可能就不容易了，但是那些要去澳洲的人很难找了，因为圣经可能没有澳字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是否教导我们要学习这个羊毛的功课呢？我们的确在我们信徒当中生活当中，许多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羊毛的验证。所以这个基甸身上这个功课是教导我们来学习的呢。所以我根据我所看到的一些资料，我发现有三种的看法，对这个基甸这个羊毛的验证有三种的看法。第一种的看法就是把这基甸的这个功课，这个羊毛的验证当作一种的典范，就是说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因为圣经里面既然写了这样的一个事迹，当然是一个是上帝所批准的吗？上帝还真的照基甸所说行得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典范，这是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说，不是，这不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其实是呈现给我们成为一个反面的例子，是一个境界，叫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第三个看法是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只是把这个羊毛的验证单独来看，我们应该把整个事情的发展前因后果来看这个羊毛的验证不是一个典范，也不是一个境界，而是基甸本身的一个心理的历程，是跟上帝本身亲身的一种心灵的一个心理的历程。我们以这个观点来学习，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观点。这些观点是说这是一个典范，什么典范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上帝所告诉我们可以实行的，因为基甸既然做了，在圣经写了，是上帝启示的话语，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子做。甚至赞同这个是一个典范的人还举出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例子啊，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啊，他去到亚伯拉罕的家上去选，为他的儿子，为亚伯拉罕的儿子选太太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求上帝给他一些验证啊，说如果一个妇人来啊，盘了一瓶水，我跟他说给我水喝，他不但给我水喝，他还给骆驼水喝啊，这个就是上帝所写的啊，他有这样一个求上帝验证啊。还有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西西家王，他犯病，那么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病未好，那么西西家王说我要什么样的验证呢？怎样知道说这个是上帝的应许呢？所以 上帝就给他什么样的应许，说你要给日头日影退后前十度呢，还是进前十度呢？结果西西家王说进前十度比较容易，我要退后十度，我不知道为什么进前会比较难，比较容易。结果上帝是行这个这样的要求，这样的验证。所以在圣经里面似乎有这样几样的一个验证啊。还有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门徒要选一位另外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因为犹大已经吊死了，所以他们十二位少了一位，他们要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犹大。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样做呢？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抽签啊，就好像找验证啊，两只找选哪一只，黄跟白选哪一只，哦，也是一种求上帝的一种验证。所以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可以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些验证呢？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去思想一下，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自己是几个个别的例子。圣经里面其实没有告诉我们要让这个来做我们决定做什么事情来做验证的一个指示。其实耶稣有一次也指着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也是要求验证啊，要求耶稣行神迹啊，但是耶稣告诉犹太人怎么说呢？告诉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耶拿的神迹之外，没有其他神迹要给你们看。所以保罗也是那么这样讲，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讲，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传讲耶稣基督。换句话说，那些只是专注要看神迹，要看迹象，要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要看上帝给我们验证呢，不是上帝所许可的。甚至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要试探耶稣，叫他从圣殿顶跳下来，耶稣讲回答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我们不可以要求上帝来做一事情，无形中之下指使上帝来做，为我们做一些事情，来试探上帝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不久前我们有听到一个报告，就是刘清泉牧师的讲道啊，我本身最近没有去，很忙，但是我曾经有听过他的一些录音。那么有一次他讲到告诉我们说，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用这种方式要求上帝给我们验证啊，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是说今天我要吃鸡饭好呢，还吃鸭饭好呢，就上帝指示我。今天我要转左好呢，转右好呢，上帝指示我。什么东西都是求上帝也给他指示。他说到这样的程度的话呢，就是把上帝当作一种试探，求上帝给我们验证，给上帝给我们做东做西，全部每一件事情就是根据上帝所给我们的验证。所以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典范。上帝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几个个别的例子，不能成为我们信徒求上帝旨意的这样一个典范。好了，第二个看法是什么？第二个看法是一个境界，就是说这是不是我们所应该行的。所以持着这样的观点的人就说，其实基典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不应该试探上帝，因为在这里基典他已经看了另外一个的验证了，因为较早上帝已经给他一个应许，说你现在献祭给我，那么就有火烧，所以火从天上降下来烧了他的祭物，这就是一个上帝给他的一个启示，一个验证了。所以基典不应该再要求第二个。还有基典本身也说什么呢？在六章三十九节他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发怒啊，因为我要再要求第二个验证。换句话说，基典知道这是错的，但是他要求上帝再多一个验证给他，就是第三个，那时候说再多一次是第三个了。所以如果持着的观点是说，上帝其实是责备基典，上帝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实际上圣经里面似乎没有任何责备基典的话啊，上帝反而还准许。而且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六章里面这个事情里面没有一句责备基典的话，说你做这是错的，你不应该这样子做。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境界，是一个反面的例子的话呢，又好像不大行得通。其实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里面有提到基典这个名字。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有很多信心的伟人啊，从亚伯拉罕、摩西，后来还有提到好几个伟人， 其中里面有一句话，就三十二节里面提到其他的人物，第一个人就是基甸。换句话说，希伯来书里面把基甸当作一个信心的伟人，所以当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羊毛的这个验证的时候呢，没有这辈丝毫这辈基甸的这个作为。所以你看，我们从一面来看说这是一个典范，我们说不是；另外我们一方面说这是一个境界，说不应该做，又还不是。那么到底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呢？我们听到这里好像一点混乱，好像可也不是也又是，所以到底我们应该是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进入第三个论点。这个论点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羊毛的验证单独的来看。其实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圣经单独的个别来看，我们必须注意上下文。上文所讲的跟下文所讲的，成为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功课的一个很好配合的一个的背景。所以我们事实上应该把第六章跟第七章全部的来看。其实今天是因为时间有限，不然的话我们应该是把第六章、第七章甚至第八章都一起读完。不过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读那羊毛的验证跟那三百个人的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去看第六章啊跟第七章，就发现在这个羊毛的这个故事里面，实际上有一个上文还有一个下文。在上文的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基甸跟上帝是一个亲密的交通，而下面我们就看到上帝其实为基甸预备了这样一个事情，为了预备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到底基甸这个羊毛的验证是可行还不可行？为什么上帝准许他呢？我们就要了解基甸的这个处境。其实这个时候基甸要带领这个少数的人来攻打十三万的这个米甸人，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心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基甸本身完全没有信心啊，他还说我是出自马拿西这个支派，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一个支派啊，是一个微小的支派，所以对他来说他是非常没有信心。但是上帝了解他，所以上帝准许在这种情况下让他借着羊毛的验证来给他一个更大的肯定。但是这个肯定不是因为基甸只凭做这样的一个来做他肯定的一个的抉择。其实我们要看上下文，就会发现从上文之下就看到，其实基甸在行羊毛的这个事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基甸本身跟上帝有亲密的交通。在第六章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已经离开上帝拜巴利神啊，他们犯罪，他们崇拜偶像，所以上帝借着米甸人来惩罚以色列百姓。但是在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要求上帝的拯救他们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了基甸出来。所以上帝选基甸的时候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上帝与你同在。换句话说，基甸是跟其他的以色列百姓不同，那些人在崇拜巴利，但是基甸是一个与上帝同行的人，所以上帝选选了他。所以上帝在看到基甸是一个有属与神同行的一个人，一个所以选他做当时的士师。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做羊毛的验证，我们就上帝啊，你旨意在哪里？但是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是不是有跟上帝日日同行呢？我们跟上帝关系是如何呢？我们是不是有每天好好的读圣经来了解上帝的旨意呢？还是我们从来没有读圣经，忽然间有一天我们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才说上帝啊，给我一些指示来做一些羊毛的验证啊。有一个牧师，我们曾经在我们当中啊，我们曾邀请过的，就是何医生啊，何牧师 William Ho。我记得有一次他讲上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有一个姐妹啊，来跟他诉苦，他说上帝很不公平啊。他说我的另外一个姐妹哇，生活美满，家庭啊，丈夫很疼爱她什么，而我呢，好苦啊，我嫁错郎啊，一个负心郎啊，啊，上帝很对我不公平。那么何医生就问他说，你这个先生有没有信主？他说没有信主了，他就是没有信主，不要跟我做礼拜了，现在又有婚外情了什么，他上帝很不公平。 他说你这样说上帝不公平呢，为什么上帝给你这个负心郎呢？他说当时我求上帝呀、啊，当这个我的这个当时这个这我当时的先生约我出去的时候，我跟上帝说，上帝给我指示，如果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求你阻挡我啊。结果没有人阻挡我，所以我跟他去了，说今天我嫁错郎了。和医生就告诉他，你有没有读圣经啊？圣经告诉你们说，信主的跟不信主不能同父异母，上帝已经告诉你了，你还问上帝说有没有阻挡我，上帝已经告诉你不可以去了，你还说上帝你阻挡我不阻挡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上帝没有亲密的交通，我们还来求上帝只是我只是东只是西，我们有没有这样先决条件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深入的认识上帝，就像基甸这样深入的认识上帝。还有我们看基甸，上帝告诉基甸你来献祭啊，他就预备了献祭之后呢，果然有火烧了。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知道基甸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啊，上帝知道基甸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对基甸来说是一个敬拜，对他来说是一个他所常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基甸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当他寻求上帝来给他验证的时候，上帝能答应他。今天我们是否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如果一个人他平时不来做礼拜，他很懒得做礼拜，那么还求上帝，上帝啊给我指示，而许多时候所做的指示呢是要配合他自己的心意啊。好，一个年轻人他跟上帝说，上帝啊，我是我可以去滑雪，上帝给我指示吧啊。他说他就跟牧师说，我跟上帝说，如果我这个礼拜我爸爸寄钱来给我呢啊，我就可以去滑雪啊。那牧师问说，你爸爸有没有常常寄钱给来，寄钱给你？他说我差不多四个礼拜就会寄钱来了。所以他就知道爸爸会寄钱来了啊，就是说大概的机会是会寄钱来，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意思放在这些验证里面，而不是把上帝的心意放在这个里面。还有我们在看到当基甸献祭之后呢，他把这个献祭的这个地方称为耶和华沙龙，就是上帝赐平安。所以基甸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今天当我们在做选择做许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有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大的验证，就是我们心里是否有平安呢？我们是否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呢？在我们下雨崇拜有一个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以前不信主啊，甚至还是皈依的，就是皈依夫教，但是她的先生因为有一些病重，后来上帝帮助她拯救了，所以她以后来也跟她丈夫来信主。所以她告诉我们，她也是跟我们这样分享，她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知道我信对了。她说以前我拜那些宗教啊，拜那些佛像啊，拜了心中非常的乱糟糟，很不平安，遇到什么事情我的心里很烦躁。她说自从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心里非常的平安，我的先生进医院的时候我不会计较，我会把一切交托给上帝。所以当他看到遇到这些许多的事情啊，甚至他孩子的学业一些的挫折啊，还有他现在的病啊，出院后还有一些的问题，但是他心里完全的平静，他知道他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还有我们在看到另外一点，上帝告诉基甸说，你要去把那个这个巴利的神像弄坏了，把神坛拿做了那些木头拿来烧来献祭，当作献祭的这个柴来烧。所以可以看到基甸对付这个巴利神啊。所以基甸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啊，就是说他是对付巴利的这个事实。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能够对付罪恶的话呢，他能够听到上帝的旨，明白上帝的旨意。今天一个人如果他心里面整天沉迷在罪恶当中，当他有一天要求上帝的旨意，要问上帝啊指示我，你想上帝会帮助他吗？圣经里面说，我心里若注重罪恶，主必不听。如果我们心里面整天沉迷在罪恶里面，我们有些隐藏的罪，或者一些我们不能够摆脱的罪，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对付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指示我们呢？来给我们所应该叫我们做的事情吗？有一个人他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他说我可以吸烟吗？结果他说上帝给我吸烟啊，为什么呢？原来他说圣经有这样讲啊，怎么样讲呢？因为他说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六 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第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啊，我们身子上的殿。那么后来我在启示录里面第十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到，上帝的圣殿有上帝荣光充满了，它里面讲一句话说，殿中充满了烟啊，所以上帝的殿可以充满了烟，所以我可以吸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注重罪恶的一个人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会听他吗？上帝会指示他吗？上帝他所得到的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要许的时候，当我们寻求，我们要做羊毛的验证，其实这是一个次要的。这个羊毛的验证是基甸本身跟上帝的一种亲身的经历，这是他本身自己的经历，不能成为我们的典范，是个人的经历，是我们跟上帝个人的经历。每一个人跟上帝有个人的经历，这个人的经历不能够成为别人一个典范，是你自己有特殊的经历，上帝会对你来说，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交通，一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一个交通不能够成为别人的典范，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像基德那样跟上帝同行，敬畏上帝，而且呢有上帝所赐给你的平安，而且驱逐心中一切的罪恶。所以这是上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看到下文里面，就看到上帝为基甸安排一切，他替他安排，从三万人选到一万人，从一万人选到三百人。然后上帝告诉基甸，你去到米甸人的营中，结果到米甸人的营中听到米甸人的交谈，才知道米甸人其实心中非常的害怕，他们已经上胆了，他们知道基甸要来攻打他们了，所以这给基甸很大的信心。所以隔天他就把他的三百人分成三队，所以一百一百三队，每个人把火把放在桶里面，就在半夜里面分三队来攻打米甸人，结果就全部把米甸人打垮了。所以上帝一步一步的为他们的安排。所以在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里面呢，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上帝会为我们开路。当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上帝会一步一步为我们开路。在我们只要求上帝为我们来预备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在生活的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也许会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的进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平时是否已经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呢？还是只有到十字路口我们才来说急了怎么办？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找上帝，今天我们要找上帝了，所以我们只好找羊毛。但是不是的，基甸不是在那个时候才找羊毛，他那个时候早已经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结果上帝继续的为他开路。所以今天从基甸身上我们要学习什么功课呢？不是羊毛的功课，而是基甸跟上帝那亲密的关系那个功课。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把他自己的使命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功课。如果我们有记住这样这一点的话，这是今天我们所值得学习的。对于在座的青年人特别，你们前面有一个非常长远的道路，一生当中还有很多的道路要走，你要记得把这条道路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就正如正经所说的，你要把你求上帝交，把你生命交托给你，让上帝指引你的道路，上帝必来带你的。